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16:20，所罗门说，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神对我们的全知，他的话弥补了我们对自己的无知。神完全认识我们，并且不称我们为仆人，乃称我们为朋友。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以谈论属灵的事来保持警醒。我们继续天路历程的剧情，以谈论属灵的事来保持警醒。经文范围是在以弗所书1:3-14，以弗所书1:3-14。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
以弗所书1:3-14，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我们把焦点放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请看以弗所书二章八节，经文说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继续是今天天路历程的剧情，以谈论属灵的事来保持警醒。上一回我们说到，基督徒和盼望来到迷魂地，盼望的意识开始变得迟钝模糊，让他觉得昏昏欲睡。基督徒为了防止盼望在这睡着，就提议谈论那些能够造就彼此灵命的事。盼望积极回应说：就从神在我们身上开始动工那时候说起吧，并且对基督徒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由你先开始。基督徒说：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最初你是怎么决定要开始踏上天路旅程的？盼望说：你是指我是怎么开始关心起自己的灵魂呢，是吗？基督徒说：没错，我正是此意。盼望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喜欢那些可以看见的事物，也就是在虚空市集上贩卖的那些东西。我现在明白，如果我再继续追求那些东西，一定会引我进入地狱和毁灭。基督徒问：那些是什么东西呢？盼望说：就是这世界上的珍宝跟财富。哦，我还曾经沉迷于放纵的行为，例如狂欢、酗酒和各种荒唐导致灵魂毁灭的事。但我从你和因着信仰与正直生活而在虚空市集殉道令人敬爱的中心那儿听见了，我所行之事结局就是死亡。我听见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将临到像我这样悖逆之子身上，于是我开始着急，我开始思考这些以及有关神的事。基督徒问：那你觉悟以后 有没有当下就悔改呢？盼望说，不，我并没有当下就悔改，没有立即承认罪的邪恶，也不愿意承认它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刚开始啊，我的心开始被神的话所震撼，我曾试图闭上眼睛继续接受它带来的亮光。基督徒问，但当神的圣灵开始在你心里动工，是什么原因让你仍然紧抓着罪不放呢？盼望说，原因有：第一，我不知道神正在我身上动工；第二，罪对我的肉体仍然具有吸引力，我舍不得跟他分离；第三，我不知道该如何跟我的旧朋友断绝关系，他们的陪伴跟我一块享受的事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第四，每当我有强烈罪疚感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惧，即使片刻都难以忍受。基督徒问，那么后来你怎么办呢？盼望说，我认为我必须尽全力改变自己，不然我一定会下地狱的。基督徒问，你有试过吗？盼望说，我有，我不仅远离我的罪，还远离了我那些罪恶的朋友，我开始履行一些宗教责任，比如读经祷告，为自己的罪忧伤，并且开始跟灵舍说实话。我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无法一一列举。基督徒接着问，那你觉得自己可以安心了吗？盼望说，起初还感到安心，但不久罪的重担又再次压在我心里，尽管我尽全力改过自新，但是罪恶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基督徒问，既然你认为自己已经改过自新，是什么原因让你再次感到被定罪呢？盼望说，哦，有好几件事让我感到再次被定罪，特别是一些经文，就像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又比如，这样你们做完的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还听到许多类似的经文，基于这些，我开始这样告诉自己：如果我所有的义行都像污秽的衣服，如果守律法不能使人称义，如果我努力做一些能做的，却依然是不配，那么想靠做好事来进天国，简直是愚蠢的想法。盼望接着说，然后我又想到，如果有人曾经在一家服装店欠下几千元，即使他后来支付了其他所有的账单，但只要这笔账依然记在账上，那店家就可以向他追讨，并且可以控告他，他甚至可能会被关进监牢，直到把钱还清。基督徒问，这情况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盼望回答，我心想，因为我的罪，我已经欠神许多的债，即使我现在改过自新了，所欠的债还在呀。尽管我已经在生活中做出不少改变，我仍将陷入灭亡。于是我再自问，我该怎么办呢？基督徒说，这样看来，有时候你还是不能摆脱那种困扰。盼望说，没错，这是真的，但是他会再次回到我心里，甚至比之前更严重。基督徒问，为什么？盼望，是什么让你再次想起自己的罪呢？盼望说，很多事情，比如在街上遇见一位信徒，或听到有人诵读圣经，或者我的头开始痛，或者有人告诉我邻居生病了，又或者听到丧钟响起，有人死亡， 我想到我要死了，或者我听说某人突然过世，特别我想起自己不久后要面对审判，我的心就发慌。基督徒小小的盼望心里的罪疚感后来是怎么样得到解除的？而盼望会怎么回答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孙大中主讲的《天路历程》。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继续《天路历程》的剧情，以谈论属灵的事来保持警醒。没有什么能比回想反思自己在主里的各样经历更能够让天路客感到兴趣。基督徒跟盼望开始分享他们的个人见证跟信仰，在这样的交谈中，他们能够抵挡迷魂地给他们带来的困意。迷魂地是基督徒灵性沉睡的地方，在那里基督徒灵性不再长进，而是活在懒惰、骄傲跟愚昧里不自知。基督徒曾经在一处山脚下看见三个分心的天路客正在那睡觉，这三个带着脚镣在那沉睡的人，一个名叫愚钝，一个叫懒惰，另外一个叫傲慢。他们浑然不觉自己正处在险境。愚钝因为欠缺属灵的深度而离开正路，懒惰就因为懒散只体贴肉体，而傲慢因为愚昧自以为是。仇敌魔鬼把这三人牢牢拴住，让他们动不了，好随时吞吃。这三人在信仰的路上懈怠了，未能凭信心跟忍耐承受应许。他们一个心里愚顽，一个生性懒散，一个擅自行动，不能在朝圣的路途中保持清醒跟警觉。基督徒带着心中对救恩经历的全心喜悦，试图向这三个人做见证，并且帮助他们。可是愚钝、懒惰跟傲慢三人却不领情。愚钝没有听劝的智慧，懒惰则是讨厌人说教，傲慢则认为不需要任何人帮助，结果他们不自觉地成了仇敌可以轻易获得的猎物。保罗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基督徒想到那三人身处险境，竟然无视于他好心的帮助，为他们担忧。保罗说：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是被圣灵感动的圣洁情感。救恩之乐让基督徒充满力量，发挥看守弟兄、爱弟兄的功用，积极为人代求。如今他要盼望分享自己蒙恩得救的经历，这不仅能够鼓励彼此，也能打消迷魂地阵阵袭来的睡意。盼望抖落睡意，开始讲述他归向基督的经过。在基督徒跟忠信进入福华镇之前，盼望过的日子就跟福华镇上其他人一样，是一个肤浅的人，只为眼前事物而活，把热情都用于追求那些虚空的事物。虚空市集这个名字，它的由来就是因为它所在之处是外表光彩，可是内涵却是虚假的，而且也因为在那里买卖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虚空，没有一样是实在可以存到永恒的。基督曾经光临过这里，他对市集的虚无商品毫不感兴趣，走出小镇时 一毛钱也没花。当时基督徒跟中信只经过那里，没有打算在那儿消费，他们像以诺那样已经把心交给了神。虚空市集贩卖享乐，但隐藏生命的核心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基督徒跟中信并不醉心娱乐，他们跟随主耶稣的脚踪，什么都不买。有个商人见他们这个样子，就语带戏谑地问，你们要买什么呀？但是他俩定睛看着他，严肃地回答，我们要买真理。虚空市集卖的东西尽属虚空，哪有真理呢？商人一听两人要买真理，就嘲笑他们，侮辱他们。市集幕后的大老板别西卜得知以后，就叫人来殴打他们。基督徒和中信从此就开始受苦。中信在福华镇被人以最残酷的手段处死，但他们的见证却迎来盼望的跟随。盼望能够得救，是因为神要救他。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盼望从前是与神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但神怜悯他，借着爱子的死把他引到自己面前。盼望感到往日随从外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事后已经够了。那些昔日让他为之着迷的事，现在都看为可羞耻的，提起来都感到不好意思。保罗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盼望知道，如果他再这么下去，结局就是落入地狱。他亲眼目睹中信在虚空市集上因信仰而被杀，知道跟随基督可能要付上的代价，但是为了让神的愤怒不临到他，他仍然毅然决然离开福华镇，随着基督徒开始他的天路历程。神的工作何其大，他的心思极其深。我们每每把个人蒙恩的经历讲了又讲，就感到主恩满意一阵又一阵。起初盼望抗拒圣灵的提醒，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愿放弃以往的最终之乐，但神的真理紧紧抓住他。真理一旦得着他，他就回不去了。信心的种子在他里边萌芽，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跟随真理，或者继续活在谎言里。本人约翰提到，罪人抗拒福音恩召四个主要原因：第一，不明白这是神的工作；第二，贪恋最终之乐不肯离开；第三，不敬虔朋友的影响；第四，认罪悔改是痛苦的，所以能拖就拖。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写道，神使我确信他的话语是真实的，但我能回答的只是无力的一句快乐。不过这话意味着没有特定的一段时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拒绝跟随你，但是我的灵魂无法找到不跟随的借口。我与自己在一种迟疑不决的痛苦中征战，熟悉的恶比不熟悉的善势力更大。我的内心挖出了我灵魂所有的痛苦，堆出了我内心的全貌。一阵巨大的感情风暴升起，泪水余烟泛滥，然后我听到附近一个孩子的声音说道，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止住我的泪水，我起来将这孩子的话解释为从神来的命令，要我打开圣经读我将会看到的第一处经文。我一把抓起圣经打开它，默读我看到的第一件事，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不想也无需再进一步读下去，瞬间句子结束了。它好像一道平安的光照进我心里，怀疑的黑暗消失了。主啊，你给我们的宗教经验各不相同，但是这位圣徒的技术激励了我，若你能在他里边工作，你也能在我里面工作。对一个罪人来说，跟神的距离不过就是一个真心悔过的祷告之远，这不难吗？奥古斯丁心灵固然愿意，可肉体却软弱了，找不到不跟随耶稣的理由，却总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不能跨出跟随耶稣的那一步，不断对自己说快了，但要等到几时呢？他需要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只能从神来。神知道奥古斯丁的挣扎，他主动介入。就在奥古斯丁为着胜不过的软弱哭泣时，神仿佛赐下答案一般，让他听见隔壁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在唱着歌谣。他们唱的歌词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当他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主的话好像一道平安的光照进他的心，怀疑的黑暗消失了，他不再犹豫，当下就信主了。就这么奇妙，神晓得人心中的思念跟主意，趁着还有今日，让我们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因为不警醒被魔鬼任意掳去。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把不安的感觉放在盼望心里，激动他寻求真理，又用基督徒跟忠心的见证激励他。今天你也等候要施恩给寻求你的人，你怎样呼召盼望，透过各种途径对他的心说话，让他不再压抑埋藏在心中真理的种子。今天无数人还在虚空世纪上逗留，还不肯离开浮华镇，愿你借由今天天路历程的剧情对他们的心说话。已经走上天路的弟兄姐妹，愿你为他们兴起可以激励彼此的天路伙伴，使他们不在迷昏地上睡着，而是谨守警醒，看守自己的衣服，你来见你面的时候能够没有任何羞愧。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4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